现在我们也许可以做一个总结，就是八十岁的贾母在过一个风风光光的生日，跟十六岁的思琪私会男朋友被抓到，有没有感觉背后的女性的价值是一样的？其实贾母大概混到了那个年龄女性认为最美好的圆满结果，可是她还是被选择的，她的命运并不是她自主的状况。所以我会觉得这种文学的对比，其实多看几次你才会赫然发现她写的角度其实是在探讨一个女性角度。所以很可惜，也许到今天都还没有人从很社会学的女权运动的女性的觉醒的角度去看《红楼梦》这本书。那么意思是说，其实贾母后来看到的荒凉也是觉得这八十年我怎么过的，从孙媳妇啊，她有一次很感叹说，哎呀，我嫁进来从孙媳妇开始做起，做到我现在熬成婆婆，熬成我也有孙媳妇了，熬了好几代。所以她忽然有一种感叹，就是这种熬这个字，煎熬的熬这个字，他用了熬，那熬这个字是说我好像在挨什么巨大的折磨啊！从你年轻的时候嫁进来，那个熬熬到现在，你看到的女性并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也许你今天觉得你做一个婆婆，你对媳妇没有像以前婆婆对你那么不好，可是没有太大的差距，因为她有一个辈分的伦理在那个地方啊，那种严格。我们一再提到说，贾母吃饭的时候，他的儿媳妇王夫人邢夫人是不能坐下来的，那王夫人邢夫人在吃饭的时候，王熙凤这种儿媳妇也是坐都不能够坐下来，是一直要站在那边的，等到所有饭吃完了他才能够坐下来。那么这些都是在《红楼梦》里面我们看到作者轻描淡写带过去，可是你如果稍不留意，你注意不到那个女性在那个年代当中她的命运已经是完全被定的啊，被注定的一个状态。所以下面我有一点希望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贾母生日的这一段啊，就特别注意作者用外在的一个伟大的热闹排场如何去呈现荒凉。当我说热闹荒凉的时候，大家也许觉得热闹跟荒凉是两个绝对对比的名词，可是我看到艺术里最动人的部分常常是在热闹里去呈现荒凉。有的时候看到的是电影啊，有时候大家看到像侯孝贤的《海上花》里常常拍到很热闹的场景，一堆人在吃饭唱戏，可是透过一点点的眼神让你看到荒凉。其实张爱玲的小说里写到《倾城之恋》是在写极度的上海的繁华背后的荒凉。好的小说常常在热闹里写荒凉，如果写到破落的荒凉，其实不是真的荒凉。写的最好的文学，最好的美术也是，用绘画热闹的场景呈现出心灵世界内在的荒凉感，那个是最惊人的一个力量。所以大家等一下读一下，就是所有这些宾客来的时候啊，那种色彩缤纷的感觉，那种笑语盈耳的感觉啊，就是视觉跟听觉上都是华丽跟热闹的，可是背后有一个淡淡的荒凉一直在延续。所以很少人会看到这个部分啊。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写到《红楼梦》用了一个了不起的句子，说这个凄凉之物啊，凄凉的物遍布华林，就开满花的树林里面有一个凄凉的物在里面流动。因为鲁迅是好小说家，所以他看到了这个部分，就凄凉之物遍布华林啊。那等一下大家看一看，我觉得写的最明显的热闹与荒凉的对比，恐怕就在七十一回的贾母的八十岁生日。那作者完全在写外在的，有点像一个导演一直在拍所有的热闹场景，可是那个淡淡的哀伤有一点像一个配乐一直在背后在出现。你注意一下，好的导演常常就说他的视觉上一直是热闹的场景，可他把声音抽离掉以后，加进一个比如说一个单一的弦乐器在背后做背景，那个热闹的荒凉感就出来了，就出现那样的荒凉感。所以现在电影的手法里常常用到这种东西。那七零年代意大利一个非常重要的导演就是维斯康提，维斯康提拍这种东西拍的最，因为他是一个意大利大贵族，然后而且是没落的贵族， 所以他拍了很多像西西里岛的那种家族贵族家族在那个热闹的在跳华尔兹的那个宫廷场景，他背后就用一个音乐在带，然后让你觉得整个家族的没落跟荒凉。那这种就很像红楼梦的写法，可是如果你不注意的话不太容易发现。